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美军攻击了伊朗的货轮，这算是一个小的升级。那大家都在关注，那眼下今天明天就这两天时间了，最后的谈判呢，美国代表团今天到，提前到，在那儿坐等。那伊朗来还是不来？伊朗官媒发了个声明，拒绝谈判，提了那么几个条件。那要不谈呢？现在互相都在叫嚣毁灭。川普要毁灭你，那边也讲了，你要毁灭我，我就毁灭沙特，我就毁灭他们啊！现在呢，都在互相叫嚣，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今天呢，《华尔街日报》这个周末吧，登了两篇长篇的文章，一篇呢说的是白宫幕后混乱的这个内幕，另一篇文章呢说表面挺强硬，但是这个内心充满恐惧的总统。这两篇文章呢我给它综合一下啊，一会儿集中挑一些要点介绍给大家。哦，他们采访了20位白宫人士或者是各方面了解内情的人士，应该说还是下了功夫的。说到中国方面呢，也没什么大的新闻啊，有这么一件事儿还是很有意思的。在北京亦庄，他们搞了一个机器人跑半程马拉松，今年的成绩包括那机器人的表现吧，和去年相比有一个大的飞跃。那像这种跑半马是出洋相是耍宝吗？咱们简单的给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乌克兰。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个文件，宣布延长放松对俄罗斯石油制裁，搞了这么一个东西，结果几个小时之后，乌克兰就对俄罗斯4个重要的石油设施进行了打击，燃起了熊熊大火，都有照片有视频的。首先一个目标是在俄罗斯萨马拉州那儿一个新古比雪夫炼油厂，还一个色兹兰炼油厂全部打炸。另外是列宁格勒州的卢克石油有这么一个大的装卸码头，还有在克拉斯诺达尔那儿有一个大型的油泵站全部打炸。为什么？你在那边给了豁免，乌克兰认为你这就是在帮助俄罗斯，解除制裁将让乌克兰人付出沉重的生命的代价，所以说你在那儿放，我今天就玩命打啊，就这个意思。另外泽连斯基现在人在哪儿呢？在德国，梅尔茨给他举行了一个高规格的接待。到什么程度啊？用4架直升飞机直接保着他飞到德国的总理府，然后到哪儿去呢？都是什么装甲车呀、防弹车那种非常高档的那种安保的要求，把他和美国总统和教宗都列为同一个档次啊！这是一个国家英雄，给对他，这不是一个礼遇，也有安全方面的考量。两边会晤之后呢，梅尔茨宣布双方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次到德国那都搞什么了？双方签了一系列的协议，承诺在防空、远程武器、无人机和弹药等方面加强对乌克兰的全面的支持。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宣布德国将向美国制造商雷神购买数百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给乌克兰，他们对乌克兰军队各方面的素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小泽自己呢也讲说，现在呢乌克兰已经能够自行生产大部分的武器，现在仅在 远程武器和弹道导弹方面还是需要外部的支持。那当然德国在这方面它有金牛座呀，那现在你这梅尔茨答应的金牛座现在已经不用给了，因为他自己搞的那个火烈鸟在德国我估计是输出技术了，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原来那导弹打出去晃晃悠悠不准，现在是越打越好，越来战绩越辉煌，所以说已经不用什么金牛座这些东西，那个就够了。所以说大家干嘛呢，都在帮忙啊。所以说这次呢德国给了小泽，你不能冷落他呀，你现在那边都关注着伊朗，美国现在完全不管，现在德老大现在开始出手。说说今天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新闻在哪儿呢，在保加利亚。前两天匈牙利拔掉了一根毒刺，大家以为松一口气这事儿差不多了吧，没有，保加利亚又来了。这个周末呢保加利亚举行了议会大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点完啊，它的出口民调呢那个进步保加利亚党大幅领先，得票大概在 40% 到45% 左右啊。原来的那个总理叫鲍里索夫排在第二位，但是没上二，才10%几。你想那第一名是第二名的一倍都多，那现在已经无法撼动了。大致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看啊，这个进步保加利亚党应该是赢得这次大选了。保加利亚这么多年一直不太平，政治呢比较混乱，5年内搞了8次大选，大家就可以看到啊，他的政坛是很动荡的。那这次为什么他就赢了呢？大家认为呢，反腐败啊，他呢还是一个比较铁腕的一个人物。特别是保加利亚这些既得利益阶层，谁上来都贪腐，都把国家经济搞得这么凋敝，老百姓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保加利亚算是在欧盟范围之内最穷的之一，我印象不是倒数第二就是第三，是大概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也忍受不了了，现在这个拉德夫他干嘛的，他以前是空军的驾驶米格29的飞行员啊，表现的都是非常的强硬。所以说呢原来也是当总统的，他那个总统可能是比较虚伪，现在回来选总理啊，大家还是对他比较认可的。但这个人呢，大家这个心态我们是可以理解，但这个人有个问题，这个人不支持乌克兰。你说他亲俄，用亲这个字儿呢好像是有点过了，倾向对俄罗斯呢，他不像欧盟主流那样啊，这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他认为这样没必要，跟俄罗斯搞好关系，这也没什么亏吃。他是比较倾向的，然后他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原来保加利亚真给啊，原来保加利亚有很多存着的苏联时代的炸弹，他通过罗马尼亚把这些过去，你不扔了他。那玩意儿也没用啊，对吧，你将来拆毁它你还要花钱，这个都能卖钱啊，通过那个呢都给了。他现在这个人是反对这些的。你说他会不会又变成另一个欧尔班，现在看明显是不会。但你说他变成一个欧盟的积极分子，像那个皮特马扎尔那样，那也不会。所以说在这么个小地方，保加利亚把自己混成了一个小山沟，原来还是不错的。希望吧，看看这位呢能不能啊，这个符合世界的主流潮流，这个大家有这么一个看法了。来说说美国新闻呢，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两天也跟美国的一些朋友聊到中期选举，因为我万里之外，我没有第一视角来观察。哎，正好瑞银这家大机构呢，他搞了一个论坛吧，他把几位非常厉害的一些专家啊请到了这儿，让大家给说说。哎，其中有这么几位专家说的，我认为很有意思， 摘几个要点推荐给大家。这里边呢有一个叫詹姆斯的，他大概说了这么一段啊，咱们说说他的观点。他说现在呢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来说已经明显进入到艰难的区间，特别是过去这一个多月的伊朗战争，油价上行，生活成本压力剧增，把这个整个的问题都给放大了。他认为呢本来这个中期选举就是要输的，对共和党来说本来就不行，那你现在呢经过这么一放大那就更不行了。他讲呢说这个中期选举和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几乎就像是一个国家进行的两套完全平行的不同的选举，他说这个差别非常巨大。他说中期选举的参与者往往都更加的关心政治，参与度是非常高的，当然这些人整体上更偏向于民主党。那川普2024搞的这个大联盟，咱不是当时有个大帐篷吗，啊 ，Mager 啦，什么那些红脖子了什么的，大家凑在一块儿，包括很多西班牙裔的人都聚在这儿，反非法移民的什么的都凑在一块儿，啊，反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同性恋啊，什么变性的呢，大家都聚集在一起投出了一个高票。他那是靠什么呢？靠什么呢？就是一般选民的支撑，那些都是低投票倾向的选民支撑的川普的2024。等于呢当时川普提出来的是几个刺激的议题嘛，边境移民、通胀、文化战争，就是变性什么的那个，包括对哈里斯本人的攻击，对跨性别，所有这些东西把这些人都给激发出来了，大家呢对这个有危机感，认为这样下去美国就完了。可是现在中期选举这些人平时是不出来的，当时是被那几个议题给吓坏了才出来，可是到了中期选举，是现在你共和党执政啊，刚才所有说的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因为已经过去两年了，你就很难用这样同样有效的恐惧动员来把那些平时不投票的社会基层来给动员出来。也就是这帮人如果不出来，再加上现在生活状态不好，对川普有怨言，投票率就更低，那等于原本就投票支持率高的、参与度高的那部分人本来他们就占上风。所以说他现在这个专家认为呢，众议院现在已经几乎没得说了，因为众议院更普及，涉及到各个选区啊，每一个社会细胞众议院都息息相关，他认为这个就基本没戏了。现在原本认为共和党还能拿住参议院，现在看参议院已经进入到非常可以争夺的一种状态，他认为现在火候基本都够了，参议院已经进入到了高危险区。他现在说呢，基本芬兰的北卡、阿拉斯加和俄亥俄基本上现在已经翻了，那现在就是爱荷华和这个缅因，也就是现在的样貌已经50-50了，现在53-47嘛，那仨州肯定翻了，现在已经50-50，能不能守住，能不能翻过来，那就看爱荷华和缅因州了。而且现在缅因州的民调民主党那个领先的还挺多的。哎，他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我以前没有注意过，就是中期选举和最后总统大选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中期选举呢投票率比较低，都是那种关心政治的啊，有这种诉求理念的人愿意出来，平时川普的那些支持者呢他是不怎么愿意出来。哎，大选的时候川普把那几个议题一煽火大家全来，可是现在那几个问题不存在了，为什么？在你手底下，对吧？那你还拿什么来动员那些人啊？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很有意思啊，这个角度很新颖。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这场战争，说说这场美以示吼行动，先说最新进展。半岛电视台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伊朗军队又阻止了两艘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游轮准备穿越的时候 啊，这个卫星看得很清楚，被迫在海峡内实现了大掉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形成了完全的封闭。礼拜六，没有一艘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标志着海峡在历史上首次完全被封闭，没有过啊，这是第一次。钱也不收了，这不是昨天人家的最高安全委员会讲了吗？什么收不收钱，彻底关闭。那现在美国和伊朗两边同时在封锁，英国的海事行动部门把海峡的整体风险已经定为极高，啥意思？绝对不给保险。伦敦各大保险公司给这帮人掏保险嘛，绝对不管了。从开战以来已经记录了33起涉及到船舶呀各方面攻击的这种事件。礼拜四的时候还有19条船通过，礼拜五有10艘，礼拜六0。大批试图通过想试试运气的船只掉头返航。这就是目前的现状，彻底封死。一会儿啊，现在都是期货，等一会儿油市股市全面正式开门啊，美国大概得明天了啊，正式开门的时候您就会看到那个壮观的景象会出现了。这是现状。那说到之前呢，也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一个信息，说有两艘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船，那名字就不给大家念了啊，在试图通过海峡的时候被伊朗方面给驱逐了回去。说这两艘船呢，打着大大的中国船东中国拥有的信息的公告，这伊朗发起狠来，逮谁跟谁来啊，他说我不认，你给我走人，给轰回去了。然后呢，之前又有一艘中国船是干嘛，散货船，也不说他的名字了啊，他的船东是香港的永业海运，哎，黑不提白不提，也想冲这个海峡的时候也被伊朗给赶了回去。你看了吗，他逮谁跟谁来啊。所以说这是目前的现状。那美国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海军准备在全球国际水域登船扣押和伊朗有关的受制裁的邮轮，等着这两天如果停火协议没有达成，那整个行动将在之后全球全面展开。然后川普就发了这个帖子，说美军攻击并控制了一艘伊朗的货轮。他在帖子里讲，今天有一艘悬挂着伊朗国旗名字叫图斯卡的货轮试图通过我们的海上封锁线，这船呢长达900英尺啊，这个头跟一个航母相当，我们美国的导弹驱逐舰呢在阿曼湾拦截，发出警告要求它停船，结果伊朗船员是拒不服从，结果我们的海军舰艇后来发了那个视频，直接在他们的发动机舱打了一个洞，让他们当场停下，说现在呢海军陆战队已经控制了这艘船。后边这句话特别重要，说这个图斯卡号因为之前的非法活动记录，之前已经被美国财政部列入了制裁名单，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船，正在检查船上的物品。刚才那句话为什么重要？你凭什么在海上攻击一艘平民船只啊，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它是伊朗啊，那你个人的规矩那也不是国际法。但这句话就解套了，他因为之前的非法活动早就被列入了制裁名单，所以说使整个的这个行动合法化了，这个我专门查了啊，这个是准确的。所以说大家我看今天有很多人争议啊，你美国怎么可以这么干，可以啊，这个是受制裁的一条船，不让你过就不让你过啊，这个是管得着的，这个对啊，这个不用争议。还说了一些过程，说在北阿拉伯海的时候，中央司令部发的声明说，这艘伊朗货船呢以17节的航速驶向里边的阿巴斯港，美军连续向他跟踪喊话， 就一直在后边跟着他，一直跟他喊话，据说有六个小时，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夸张，十七节要六个小时，那得开多远啊？一直跟着他，但对方呢始终不予理会。那现在最后直接喊话，请你的驾驶员船员离开你的驾驶舱，离开你的机舱，干嘛？我要炸他。那喊完话，那帮躲开没躲开，那也是不管了，结果就用舰炮直接开火，把他的推进系统给打坏了。最后31海军陆战队登船接管，现在被美方扣押。那不管他有没有合理性，到这儿是双方的一种升级，伊朗在海峡里边开火攻击游轮，美国在外边开始开炮，也开始动手，所谓的这个停火到这一步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这算是一种升级啊，为后边的谈判这件事儿啊，也基本上打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下一条新闻呢， CBS 的报道，美国航母福特号带着两艘驱逐舰，一个是马汉号，一个是丘吉尔号，已经正式回到了中东海域，和林肯号航母已经会合。另外呢，布什号航母正在赶赴的途中，预计在一周左右，也就是一周后吧抵达，这样三航母的架势就正式成型了，这就差不多了啊，三个航母应该够了，原来就林肯一个，那你夺岛夺地那都不现实的，现在三航母应该够了啊。来吧，那我们就说说这场谈判。川普呢发了一个帖子，说伊朗昨天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子弹，完全违反了我们的停火协议，说当时是瞄准了一艘法国的船只，说这不太友好。我的代表们将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他们将于明晚抵达进行谈判，就是今天。那边还没回应呢，我们先去了啊，人已经都走了啊。说伊朗最近宣布他们将关闭海峡，这很奇怪，因为我们的封锁已经关闭了它。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问题啊，你的封锁只针对伊朗船只，不针对别的国家的船只，那伊朗封闭的是别的国家的船只，各封各的，哎，他感觉到很奇怪，你还封什么呀，我都给封了，那你不知道你封的是啥，人家封的是啥吗？他脑子已经不清楚了啊。说呢，关闭通道对他们来说是个损失，每天5亿美元，美国什么损失都没有。说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公平合理的交易，希望他们能接受，但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将摧毁伊朗的每一座发电厂和每一座桥梁，我不再是那个好好先生了，他们将很快倒下，很容易倒下，如果他们不接受交易，我很荣幸来做我必须做的事情。这是他发的这个帖子主要的内容。另外呢，他在一个简短的通话中告诉 CNN， 川普讲呢，我和伊朗的谈判感觉很好，协议的概念已经敲定，我认为我们很有机会把它完成。哎，他在这儿还是比较乐观的，还在这儿往上忽悠啊，他还在说这个有机会，这是川普整个的表述啊。那说说其他呢，中间人巴基斯坦的总理谢利夫和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通了一个45分钟的电话。佩泽什基安呢到那里边也骂美国嘛，你看你都不守信用啊，现在如何怎样，在里边抱怨了半天。但是呢，伊斯兰堡仍然试图在美国和伊朗中间进行最后的努力，尽管伊朗之前已经拒绝了这个第二轮的会谈。这是中间人还在努力。那美国代表团呢，就像川普说的，他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伊斯兰堡。路透社的报道说4月19号也就是昨天，伊斯兰堡当地的安保升级， 说当天呢有三架载有美方人员的飞机降落到了那儿一个努尔汉空军基地。说现在呢就在这个空军基地到伊斯兰堡两边它有道路啊，为了安保两边的商铺都关门了。然后市区呢什么万豪酒店呢还有那个塞雷纳酒店啊，那他们两边要住的嘛，都加强了军警各方面的安保力量。已经住在里边的客人对不起了啊，我们这两天国家征用您换个地方给点补偿啊，大家都搬走了，都已经准备好了啊。那这里边的前提是人家伊朗还没答应呢，你这儿就这个先入为主，你就给强行就给安排上了。这里边的主角谁啊？是万斯。这两天万斯到底去还是不去，搞得是非常的混乱。之前呢白宫那个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上节目的时候非常笃定的确认万斯会去伊斯兰堡来主持这次的谈判。结果后来川普呢在两个采访中他又说万斯不会主持下一轮在伊斯兰堡的伊朗会谈，然后就是维特科夫去和女婿库什纳去。那你啥理由呢？安全后勤，因为太突然，特勤局没有足够的时间到那儿去布置。那副总统也很高级的，那布置啊，那大吉普车什么的防弹车都得运过去的，那来不及了。他以这个为理由。哎，结果最新白宫又再次否决了川普的说法，正式确认万斯将去参加会谈。白宫告诉 CNN， 这都有录音， CNN 都给公布了，说万斯呢和维特科夫库什纳一块出席下一轮的会谈。这里边来回折腾，那你为什么这么折腾万斯呢？这里边的心理背景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担心如果伊朗最终真的拒绝谈判没有出现的话，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面，美国可是派了副总统去的，提前在那儿干等空等傻等，最后扑了个空，让人家放鸽子了。这对万斯个人的脸面和美国的国家形象，这可是个巨大的打击。美国你至于吗？人家还没答应呢，你自己主动去了，在那儿傻等半天，最后人家没来，脸面何在啊？所以说这个啊，这最终啊，当时这风险比较大，就别让万斯去了。你看那俩也不算是官员吧？你维特科夫就是个地产商，那就是个女婿，是特使，不是像卢比奥这样的外交官员，不丢脸，那可以。但最终呢，权衡了半天，还是决定让万斯去了。可见呢，现在川普想把这件事儿停下来，他已经顾不得刚才说的这个巨大的风险了，宁可冒这个风险也去，因为伊朗开了价了嘛，我不和那俩谈，我就和万斯谈。那咱们就等着看，如果明天这一幕真的上演，美国代表团在那儿空等，伊朗没来，这一幕将变成美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耻辱，没见过。好家伙，美国什么时候姿态变得这么低呀？等于求人家来谈判，你不来我先来了，还没感动你吗？来吧，人家还不来，你怎么解释啊？那咱们就说说伊朗的态度，伊朗你们这帮人啥态度啊？咱们给大家简单说说啊。伊朗的官方通讯社在4月19号晚上发了一个紧急报道，注意这个背景啊，紧急声明。德黑兰方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们表示要缺席第二轮的会谈，正式拒绝参加第二轮会谈，这就算是一个国家级的通知了。为什么呢？美国方面提出了过分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期望啊等等，所以说我们不去了。 他讲你那个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你坚持要求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让我拆除所有的核设施，我根本不可能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另外呢，信不过你，你这个立场不断的改变，前后的矛盾，他就是说，川普说了，今天万斯不去，明天呢又说万斯、库什纳、维特科夫又全去，又他等等来回这么折腾。伊朗一听，你这什么情况啊？而且这还没谈呢，川普这又发帖吗？又发出了炸毁伊朗每一座发电站、每一个桥梁的最后通牒。那一看你啥态度，不去了，生气去了。另外一个就是主要的原因，你持续针对我的海上封锁，你现在违反停火协议，在这种条件下谈判对伊朗来说毫无意义。现在给你的要求就是在重新坐到谈判桌前，你首先解除那个二道的封锁。那美国为啥封锁的呀？那因为你前两天封锁海峡了。那伊朗为啥封锁海峡呢？因为黎巴嫩没有在停火范围吗？你现在黎巴嫩的问题解决了，伊朗前两天说那不是阿拉格奇说也放，那你这儿还不给人家解开，人家又给海峡封上了，现在是这么个逻辑关系了。这就是伊朗在紧急发的这么一个国家声明。那怎么理解？那到底去还是不去啊？大家注意两个点。第一点，说到伊朗这个，别把这些话太当真。为什么呢？第一轮会谈的时候，伊朗当时也高调放话，当时甚至出现了，节目里给大家讲过吗？人都已经秘密到达了伊斯兰堡，然后他的官媒还在放话，我们不来谈判，各方面，你人都去了，你还在这扯这干嘛？就那个荒诞的场景，当时第一幕就上演过。那你说这次呢？我认为可能也一样。说到什么官媒紧急发声明，大家听听就好，不要特别当真啊，这是个态度，也没那么要紧了。这他说收回去就收回去了。说到第二个点呢，那就关键喽。刚才伊朗声明说得很清楚啊，你得解除封锁，因为你现在违约。那川普会不会在明天美国市场开市之前宣布放开对伊朗的封锁呢？为谈判创造条件。因为这一条已经成为这次谈判能不能成型最重要的要价条件，那就看川普会不会在最后时刻，为了这个谈判能够成型，为了他的宝贝股市不要崩盘，会再次踏口，再次认怂。现在这是明天最关键的一个点，您说会吗？啊，当然也可能今天夜里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明天啊，美国开始之前一个小时跟他以前一样再来一回。那这边一解除，哎，刚才你说的那咱们就都成立了嘛，就可以谈了。这是现在里边最最关键核心的点。有谈吗？川普讲了，刚才我们已经搞了一个框架了，说这个还是可以谈的呀。那个框架是什么呢？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啊。这是以色列第十二频道，他们做了一个报道，说停火协议的最新进展，两边呢搞了一个大致的一个草案，咱们听听都是什么。首先呢，伊朗同意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美国说20年，原来他说5年，现在呢折中到了15年，但是用来生产医用同位素的那个啊，核反应堆那个没问题啊，那个是民用，那个除外。第一啊，这问题解决了。第二呢，是伊朗库存的60%和20%的浓缩铀，全部给它稀释降等，转化为反应堆的原料。当然呢，这些铀不会离开伊朗，不会运出去，也就是就地把它降级。原来你浓缩，现在把它再稀释掉，你不刚才有平民设施吗？你就那么用就完了，这个事也说好了。 下边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全面的监督。然后是下边这一条，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保留了收取通行费。再下一条，美国将分阶段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再下一条，美国将解冻在海外冻结的所有伊朗资产，总额200亿美元或更多，也就是200亿起步，它加起来大数是1200亿，200亿起步。再下一条，美国将承诺和伊朗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国会批准的条约来予以保障。再也别打伊朗了，人家要这个啊。然后最后一条，美国将从波斯湾撤出所有军事力量。总共呢，以色列给报了这么几条。我认为这里边有两条是够呛。一个是呢，霍尔木兹海峡还要继续收费，这一条啊。另外一条呢，就是美国将从波斯湾撤出所有的军事力量，这是第二条。这两条呢，现在是没谈啊，这美国肯定不能答应。其他的呢，我认为都能商量，现在变得都能商量了。大家注意啊，美国和伊朗谈的这个丢了两大条，一个是弹道导弹的射程问题，这是以色列非常关注的，没提。周边那些恐怖组织你不能再支持的事儿，没提，这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所以说现在这几条呢，哎，有点草草收场的意思。但是那两条原则目前看是不能答应的啊，这是一个说法了。那说说这个谈判的走向，咱们做一点判断。那现在里边的核心就看川普能不能解除外围封锁，如果这个没有，一切免谈。等于你把伊朗还要全球追杀，你把它彻底连根拔，把它的经济命脉彻底切了，那他绝对跟你没完。所以说就说这件事儿啊，这是核心。如果川普认怂他扣了，那刚才说的上边那个协议除了那两条之外，剩下的都能商量。当然还有两条刚才我说的那个没写进去的啊，以色列会提醒他了，那个就能商量了。如果能谈那就扯呗，局面会大幅好转。所以说作为投资的那些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到现在局没死透，大家就压住赌明天早晨川普会不会塌口，会不会怂，就赌这个。如果明天只要他那儿一怂了，撤了啊，把封锁撤了，那就能谈了。那刚才把这个草案给大家一说，差的也不多嘛，这个对市场是利好。那如果没怂，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但说到这个呢，谈啊，刚才说的都是原则，都是框架，那里边的具体细节那就多了。你比如说那个铀浓缩怎么稀释，谁在场，谁来干，然后我们要检查你是不是所有的，那里边会有很多很多的技术细节，那会谈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川普这个一怂一解封，双方一谈，停火就会再次延期，延45天，延60天，然后再扯下边的细节，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那就都没问题。但在这段时间，海峡将会继续被伊朗所管控，伊朗那儿管着这海峡，咱们就谈呗，对吧？你也别打我，我也别打你，你也别封我，我就在这儿收个钱，对吧？你然后咱们就慢慢扯呗，60天不够，再来60天，那就坏了。大家注意啊，现在伊朗是主场，美军在客场，他的军费高昂，大兵在外，那是要花巨量的资金的。他是拖不起的，加上他在那儿老收着费他不放啊，这是他唯一的筹码。国际油价长期处在高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加上美国国内各种各样的政治压力，长时间的谈判对川普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说这也是伊朗的一个如意的算盘，那就看这事儿怎么办啊。这是谈啊，是这么一个结果。那如果川普明天拒绝我不解封，今天还打了你一个货轮呢，对吧，把你推进器都给你打一眼儿，把你给抓住了，我打得正上瘾呢，凭什么明天突然解封啊，那也太突兀了吧。那下边就没有谈判了，也就没有协议了。川普跟福克斯最新的讲法，如果他们不签协议，整个国家就会被炸毁，我们将摧毁他每一个发电厂，每一座桥梁。以色列这边呢，也在为停火破裂在做准备，他们搞了一个新的目标清单，都拉出单子来了，这次包括伊朗的电网和这种桥梁这种基础设施全都给拉出单子来了。不光拉单子，那所有的坐标定位那全部都搞完了。美国这边也有打的准备，那伊朗那边呢警告说，我们已经完全做好准备应对重启的战争，说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军事调动，包括军舰重新部署啊，各种的大规模的侦察无人机各方面的准备，大量的运输机在这调装备都看到了。他讲我们在过去两周内也已经重建做好了准备，任何新的冲突从一开始就会变成令人难忘的地狱般的小时，这是他也做出了警告。如果再打，我们将以你炸我的基础设施，那我就会放弃先前的克制，把冲突扩大到曼德海峡、沙特阿美炼油厂啊、盐布啊，他那边的港口，加上那个富查伊拉，就是下边阿曼的那个港口啊，我也给都给你炸了。大家想象伊朗行吗？现在看中间停了这一段，那个饱和轰炸，当时他东躲西藏，什么也不敢干，当时就猫着，那个时候他是不能施工的嘛，以色列天天盯着他呢，你一冒头就炸你，结果停了这段时间，应该说错过了彻底消平伊朗的机会。现在很多导弹很多装备都被挖了出来，那现在在上演地面战，应该说已经不是时机了。前几天是在这次停火之前，上什么阿巴斯港，包括上什么哈尔克岛啊，或者是怎么样，可能还有机会。现在人家重新部署了啊，埋着的那些东西都扒了出来了，这现在机会已经错过了。一旦出现互相乱炸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今年整个海湾，今年整个全世界的经济就彻底给炸掉了，就彻底没有了。所以说刚才谈伊朗呢，做好了泡蘑菇的准备，扯皮的准备，那你就谈吧。你要说打，哎，那现在咱们就互相毁灭。所以说呢，现在是这么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局面。那现在怎么办呢？今天很多人给我转来这个帖子，就是前一阵被开除的那个情报局的局长肯特，他呢做了一段视频，他给川普出了个主意，说不要在失败上加倍下注了，现在就离开。他说除了交易和升级战争之外，其实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干脆拔腿就走离开。说到交易，美国除非在浓缩铀问题上让步，伊朗是死活不让，那任何交易都行不通，除非你做出让步，又不可能，以色列不干嘛，所以说交易是不可能的。大规模升级，你把它炸得再烂，然后他把你也炸烂，这个代价谁也承担不起，而且把整个的世界经济刚才说了也都炸掉。所以说他的讲法说这样也不行啊，说干脆在两者之间就算了，干脆黑不提白不提就走就完了。 这是这位原来的情报局的局长他给出的这么一个主意。其实这话题我们以前聊过，今天他这个帖子特火啊，也不成，拔腿就走什么概念？你等于把海湾丢给了伊朗，你里边那么多军事基地全部放弃，意味着美国彻底放弃了里边的中东，放弃了海湾，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国内国际都饶不了川普，川普将成为美国的千古罪人，这绝对是个馊主意啊！这事儿呢，大家在看到这肯特发这种见识发这种视频，看样子这情报局长他干不了啊！你还是做国际情报的一个人，最后呢能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来，我认为你趁早别干了，这水平不咋样啊！这对整个美国在这儿息息相关的这个大局根本没看透。来吧，那咱们说说经济。那现在此时此刻油价怎么样呢？今天布伦特原油起始点是90，后来两边说这谈判也不成啊，看这意思都在这绷着，对吧？一下又窜到了97。但是呢，像我这样分析的人可能比较多啊，因为第一次谈判伊朗就在那儿啊扭扭捏捏，在那儿做张做势，最后你还是谈了嘛。而且呢，特别是把那个谈判草案都陆续都大家都看到了，有所降温。现在布伦特原油只涨了4.43%，现在停在了94.81，从97块多下来了啊。那这个谁呢 ？WTI 原油呢，现在是涨了5.58%，也是大涨啊，现在停在了88.61。现在是期货啊，这个正式还没开门呢，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也上了91、92，现在呢又冷静下来又回来了啊。这个呢，大家认为那美国都那样了，人家副总统主动在那儿开房在那儿等着你呢，伊朗真不来，那以后你不活了，所以说应该还是会来了，这是我的判断啊。那说说整个的股市，美国这儿还是不好。美国的道琼呢，盘前期货跌了325，跌了0.66%，刚才跌的更多啊。标普呢跌了42.4%，跌了0.6%，比较同步啊。大家呢还是有疑虑，但日本这边觉得挺好，他们坚信呢明天，因为股市也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期嘛。认为川普在最后时刻那手一定会哆嗦，他已经哆嗦了那么多次了，不在乎再多一次，所以说明天呢在美股开盘之前他一定会踏口。那日本呢现在涨了550，涨了将近1%，现在又回到了59000以上。香港呢也涨了155，在涨了0.6%啊，中国上证都涨了0.6%，涨了25个点。所以说大家认为呢没事儿啊，心都挺大的，因为对他对这个人的研究啊，大家呢心里已经看到他骨子里了啊，这气软怕硬，关键时刻他就怂了啊，这基本是这么个判断了。那韩国股市呢涨了1.31%，涨了80个点，韩国股市又回到了6272，奔6300去了，历史新高。这是整个经济的情况，大家呢处在一种啊猜，处在一种比较乐观的判断的基础上，认为川普不会把海湾打得火光冲天，就他说的每一个发电厂每一个桥梁不会出现，最后还是会谈，而且认为川普会把二道封锁给去了。伊朗那边呢也会适度的放松，回到以前每天多少来着，每天15条船，然后交200万美元，就这大概的那么个状态，就回到过去。说说伊朗方面呢也有一些最新进展。伊朗政府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决定，包括开放啊或者是实施管制措施，都是由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领导并下达的命令。都是听了二哈的命令，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 关于二哈呢，人们有很多的疑虑。你看他爸已经死了这么多天了，按照什叶派的殡葬习惯，人没了第一天就下葬，后边纪念他的丧期是40天。哎，这是什叶派的一个规矩，40天要举行一次隆重的纪念仪式，这是他们的想法啊。那现在不对了，这哈梅内伊228死的，3月1号伊朗官方宣布了一个40天丧期，那天是哪一天？4月9号。那今天这都多少天了？这都4月20号了，这都过了10多天了，等于这个葬礼最后丧期这个结束也没举行。特别是作为国家领导人，这个在什叶派特别是这么高位置的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这个没有啊。为什么呢？人家也不打了，你可以停火呀，你可以群聚呀，那领导人可以出来冒个泡啊，大伙一块来举办这个葬礼。这都拖了10多天了，为什么一直还搁在冰柜里不让下葬呢？这里边到底因为什么呢？现在看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二哈。为什么到现在拖着？因为二哈没有办法参加他的葬礼。在什叶派，在这种家族制里边啊，当家说了算的儿子主持葬礼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特别是你不是说家族继承，你要把那个神权政府给继承下来了，你毫无疑问你要出来主持。可是二哈呢，他出不来。如果那出不来，那就让别人办呗。哎，那他的人设整个就完了，就大幅度崩塌了，他的领袖权威也会受到挑战。所以为什么不出来呢？还是之前说的这个啊，没法出来。最坏情况呢，深度昏迷啊，这什么已经植物人了，已经那样了，在那苟延残喘，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比较贴切的，少条腿。另外脸半边脸毁容，这是路透社他们通过内部人士的报道。就这模样怎么出来呀？对吧，出来以后他也不好看呢，再加上他可能伤势还是比较重，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所以说连他爸爸那个葬礼现在都拖着呢。所以说说明这最高领袖呢情况并不是特别乐观啊，他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伊朗呢有一点变化，战争50天以后，伊朗宣布部分恢复互联网。那有所放松，在某种程度上，他搞了一个什么呢？搞了一个分级互联网制。也就是他那个公务员了，人家国家体制内的都可以上网，然后教授、老师什么的这些人可以上网，那其他的普通民众，那你还是不行。也就是你有迫切需要啊，而且你的工作也确实需要的，哎，这就可以上网了。所以说呢，他搞了一个分级制，按照你的忠诚程度，哎，按照你对政府的效忠程度，地位高低，他搞了这么一个分级制。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变化啊，这是一个变化。那下边我们就花点时间说说川普，说说《华尔街日报》突然发力，周末连登了2篇重磅文章，都是长文。好家伙，这真够厉害的啊！第一篇文章呢叫《川普的战争：从冲动到停火的幕后混乱内幕》，这是第一篇文章。另一篇文章呢，在战争问题上，川普如何公开场合表达的在公开场合表现的趾高气扬，但内心却充满恐惧。这么两篇文章我把它糅合到一块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是这一家通讯社嘛。先说第一篇，这个混乱的内幕。这篇文章是由《华尔街日报》的资深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记者团队所撰写的，5、6个人一块写的。 为了完成这篇报道，记者采访了超过20名消息人士、现任的政府官员、军事顾问，包括川普的核心圈的成员，内容非常之详实，这个是有说服力的啊，这个推荐给大家啊。整个这篇报道我不可能全给大家念一遍，因为它叫长文嘛，我只能说里边的要点。首先这场战争是川普的战争，专门起了这么个名，强调了这场战争带有极强川普的个人色彩，而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啊，国家政府机构集体决策的产物，这是他个人的一场战争，源于川普个人的冲动。这里边证实了报道中提到的战争的开启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内塔尼亚胡给他的一个简报和川普本人对快速胜利的直觉的判断，他大概是这么说的。内塔尼亚胡不加了一大堆东西，当时给大家报过嘛，到了白宫，在战情室里边给他做了一个说服力十足的一次简报，加上那边有一个参议员格雷厄姆反复的电话攻势，最终让川普下定了决心。他以为打伊朗会像打委内瑞拉一样轻松，川普啊，当时就开始了嘛。然后开始了以后，川普对美国和以色列炸弹的能力惊叹不已，每天都会看送来的各种炸爆炸的各种视频片段啊，他的 乐在其中啊，这非常享受啊。报道讲他在没有为战争向美国公众做任何的宣传、任何的解释，这场战争就打响了。但当一看没有得到美国人民的赞扬的时候，他立刻掉入了另一个极端，他变得非常的沮丧。到后期他的团队向他展示了中期选举的各种民调数据，证明这场战争正在严重的拖累共和党候选人，这时候他就开始快速思考，这样的军事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场灾难。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他在战前面临着万斯他们的质疑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伊朗很可能会在关闭海峡之前他们就投降了，结果他和他的顾问们在海峡被关闭之后变得如此的迅速停滞，感到措手不及。他又惊叹于伊朗关闭海峡的轻松程度，他说一个用带着无人机的人就能够轻松的把它给封死，他感到不可思议。直到三月底那架 F-15 被击落的时候，川普就开始命令他的团队想办法启动谈判。他认为现在战争那时候就应该可以结束了。他的助手们反复恳求他停止那些即兴的采访，因为他在各种公开场合自相矛盾、颠三倒四啊，自己打自己脸。他同意停止，但立刻又开始打电话给记者，又开始接受各路采访，他管不了他。说4月1号对全国的讲话是那办公室主任 Susie 的主意，目的是安抚国家，来显示川普有一个计划。但川普不想这么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没有办法在那次宣布胜利，他也不知道这场战争未来会走向何方。就是白宫内部的这种混乱，描述了这个总统是怎么如何被内塔尼亚胡和那格雷厄姆说服啊，卷入了这场战争，然后在几周内立刻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在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努力在寻求退出的途径，但又非常沮丧，没有任何人对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给予任何的认可。这场战争属于一时冲动，接受了一个盟友的推销，然后呢，这么一个过于骄傲又不愿意承认错误的推特总统啊，就这么一个人啊，这是非要发这个帖子， 最后要被全球和美国的经济形势逼着他要停手。这是第一篇文章啊，很有意思。那下边给大家介绍另一篇文章，咱们看看这开头很有意思啊。接着说，等于是说在4月1号，在那个没有啊，4月5号了，耶稣受难日的下午，整个白宫的西侧几乎空无一人，大家放假了嘛。就在总统得知一架美国 F-15 战机被伊朗击落，两个飞行员失踪后不久，川普连续几个小时一直在大声的咒骂斥责他的助手们，反复说欧洲人没有提供帮助。当时汽油的价格是4.09，和他交谈过的人就听他反复的，他就跟大家絮絮叨叨，一直在那儿啊，这是咆哮，说呢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的那个画面就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当时卡特总统就死在这上面了嘛，完了，我他妈也这样了。他在那骂啊，你看看卡特当年的情况，直升机人质事件，最后输掉选举，一团糟嘛。他在那骂啊，你看你们这把这事儿给弄的。川普要求军方立刻展开营救，尽管美国从上次七几年的危机之后从没在伊朗地面展开过行动，那军队就得听他的呀，把人送进了这个危险的伊朗的地形，还要避开伊朗的军队。结果有一个高级政府官员讲，他老在那儿嚷嚷，他一直在那儿啊，非常的暴躁，在那儿起到这个干扰的作用。最后大家呢就用了隔离的策略，高级幕僚和军方将领达成了一个默契，认为呢你那个急躁和不稳定会干扰我们指挥这个营救的决策。最后怎么办呢？那战情室你别进来了，禁止他进入。也就是后来那几个小时整个在救援的行动期间，川普根本不在战情室里，让他待在外面，因为你那样会给我们捣乱，会严重影响里边的救援行动。那他通过什么，就通过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一会儿给他也没睡啊，就一直给他汇报什么最新的情况，里边你就别掺和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凌晨两点，当飞行员获救的消息传来之后，川普呢就处在了一种情绪巨大的宣泄啊，等于24小时的焦灼和被隔离成为了他早晨爆发的火药桶，最后情绪就爆发了。也就是在事儿六个小时之后，他写了那个帖子啊，他妈的打开海峡，你们这帮疯子，否则你们就等着下地狱吧。然后他写了一个赞美真主，爆了粗口，他还赞美真主。结果共和党的参议员和基督教的领袖们一看就急了，纷纷打电话给白宫，什么情况？为什么在复活节你要赞美真主？而且那议员们也不干啊，作为美国总统能飙脏话吗？你这什么情况？你就知道他那一宿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啊，那最后全部宣泄出来了。后来问他说你这怎么回事啊，川普讲说用真主的这个说法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想呢是怎么让他啊尽量的有那种侮辱性啊，这他是一种嘲讽了，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说伊朗人能听得懂这种语言啊，你们不懂。然后他就问这个助手们效果怎么样啊，他知道复活节发这个赞美真主，这个在基督教节日发这个是很荒谬，他就是要利用这种荒谬。他也顾不得什么外交礼仪和宗教界限了啊，现在呢要向伊朗传达一个信号，现在坐在白宫里的这个人已经彻底失控了，我彻底气坏了，我急了啊！他就是表达了这么一种情绪了。结果三天之后他又发了那条毁灭伊朗文明的那个推文，这条推文华尔街日报还专门去证实了一下，没有得到什么安全委员会的审核，包括各方面的审核，就是他自己发的。 同样是即兴发挥，同样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国家安全的计划，也不是什么震慑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刷手机的时候就这什么灵光闪现，就这么干，想说啥说啥。那问到卢比奥的时候，华尔街日报讲卢比奥呢偷着跟其他人说，说这种说法吧也可能真管用，也说不定。结果在最后期限前毁灭文明嘛，90分钟川普踏扣宣布停火。也不管用啊。所以说就出现这种整个这段时间，从一开始战争到最后的这个时间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的荒谬啊，非常的荒谬。那最后的停火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边他华尔街日报反复讲啊，推动停火的原因现在他倒在这方向，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燃油价格上涨，导致股票市场崩溃，所以说这个呢是他主要的压力。所以说前两天伊朗呢犯的那个错误，你竟然配合他这么说，立刻被他抓住，连发实帖，他稳住了他的油价和股票，那你伊朗就没牌跟他打了，两边本来是互相对赌，看谁先受不了嘛。华尔街日报讲，促使他急于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就是海峡关闭带来的经济压力，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说呢，这是啊，整个的今天我这儿不能全给大家说了啊，这就念这么其中的一部分。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总结，这里边哪有他们什么交易的艺术啊，哪有什么大棋啊。说到这场战争开始，就是因为内塔尼亚胡给了他一个诱惑，他为什么急着跑那儿去啊？他们知道转天哈梅内伊会从地面上来啊，因为那边正在谈判嘛啊，会跟那帮人开会，一边吃早餐，我们能团灭了他们，多好的一个机会，只要这个一完，伊朗就碎了，就完蛋了，咱们就拿下了。当时受这个的诱惑，就想找这个抄近道的办法，最后呢就这么上了船，最后呢发现帮人家完成了一次新老交替，整个也没干掉人家，后边的事儿就荒腔走板。一场战争就是以这么 low 的一个水准开始的，然后后边就是出现了这种完全情绪跌宕起伏，完全情绪化，也开始也没有听团队的说法，整个在过程中也不听团队各方面的计划安排，他就自己一直就这么胡来。所以就说最后被人家关在战情室外边不让他参加，你就别掺和了。然后但是他毕竟是总统啊，他毕竟是总统啊，他现在还在主导着这件事儿。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就这么耍，就这么折腾。所以说在这种水平之下，我也不知道这帮川粉们情何以堪了，你们怎么认为啊？这你认为这成不成啊？这总司令就这水平，美国总统就这水平，整个把全世界闹得鸡飞狗跳的这么一个重大事件，这就是这件事的原委，两篇长文大家自己找去看看啊。那你说他那玩意儿说的是真的吗？人家找了20多个里边的消息人士，核心圈的人员都有，人家华尔街日报敢写这东西，人家是负责任的啊。那你信不信？那很多那 Mugger 他横不信，你说啥我也不信，那你就没辙了啊，那就没辙了。另外说说内塔尼亚胡，那现在这儿老这么打，内塔尼亚胡有麻烦没有啊？以色列法院批准了内塔尼亚胡的申请，本来呢定于就在今天要出庭的，但是呢取消了，理由是什么？安全和政治方面的限制。哎，现在国家还在打仗，还没太平，所以说呢我没工夫跟你来打官司，那好吧，取消了，这就没事了。那以色列现在这要干嘛呀？要准备在加沙上强度，搞一个新一轮高强度的军事行动， 为什么哈马斯那儿拒绝解除武装呢？又把那儿给想起来了。所以说呢，以色列这边要升级整个的计划，下月初全面开始。这是以色列第14频道的报道。也就是老内要不想打这个官司，那就得一摊接着一摊，没完没了，直到今年的10月份。干嘛？选举啊。所以说到那时候再说吧。来说说各界的反应，那今天就说一个民调，这是 NBC 最新他们公布的一个民调。川普的总统支持率是再创新低，支持率是 37%， 掉了两个点，不支持率是 63%， 当然就涨了两个点。在主要问题上的净支持率，边境安全，原来这是正的来着啊，现在变成了-12%，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12%。伊朗问题-34%，反对的比支持的多34%。生活成本比伊朗问题还恶劣，竟然是-36%，创了这一年多的新低，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关于处理伊朗问题，这个支持33%，反对的67%嘛，啊，看人群。MAGA的支持者87%，不支持13%，净支持率是74%。MAGA啊，这帮人。那共和党人呢，下了一部分，支持的是74%，不支持26%，净支持率是正的48%。我也不知道这共和党以后想怎么着啊？你们还想为了要未来的前程吗？那就不管了。现在独立选民支持这场战争的是18%，不支持的是82%，净支持率是-74%，和 Marker 正相反。那民主党这边呢？那就别说了，那支持的是个位数，不支持的是90%，那你还说什么呀？为什么 NBC 今天这个民调得到了广泛的转载，各大平台都在用？因为他搞了个超大级的民调。一般的民调大概2000人啊，1500、3000，这到头了吧 ？NBC 搞了个30000多人的民调，这是个大民调啊！所以说他这个今天普遍认为是有可信度的，30000多人的大样本，这个是有说服力的啊。所以说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到现在我们给总结一下啊，那到今天到哪一步了？咱们往外出了一点，咱们看看目前的情况。那现在没法谈啊，谈呢我认为就是扯皮呗，因为背后的那个原则条件双方谁也不会答应谁，但是呢你又不想闹僵，也就是还处在谈的状态。刚才讲这对美国也不利，伊朗是这里边的老油条，万斯呢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他陷在里边的话，玩这个啊这个游戏的话，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所以说因为好多条件没法答应嘛，你让美国撤出这个地区那还得了了，那这不沾边了这个啊。伊朗这边又不愿意交出什么核武器，不愿意彻底放开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一个筹码，也是他未来在海湾混的一个最有利的武器，这些原则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说呢这个谈啊只是一种形式往下顺延而已了。但是呢我认为在他控制的海峡的情况下，油价那如果长期在90美元以上的话也活不了了。这国家是全世界的经济，美国的经济也无从谈起啊，这情况不好。那你说打，那你现在你又不能动用核武器，对吧？你这个你怎么也不到那个地步了。你要说互相炸烂，这是可以的，你把它炸烂，它也把你炸烂。那我们都知道川普也没这胆儿。那你要说地面晚了，你又给了他2周的时间，你把他第一时间捂在地下城里那些东西，他现在基本都扒拉出来了。那你现在再上地面战或者怎么样，现在已经错过了一波流推掉他的那个机会，现在这个也不现实。所以说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就是2种做法了。 啊，这今天我的观感。一种做法呢，那就是谈扯扯一段时间，最后总有一方在这种厌倦了啊。你比如说川普的政治成本太高了，中期选举一塌糊涂了，最后就谁也没办法了啊。最后呢，美国做出妥协。反正你要让伊朗做出妥协，那除非就是饿死很多人，伊朗已经活不下去了，但那种情况就不会出现啊。中俄那可以从里海那边，从它的背面，从那边给它输送一些物资，它是饿不死的。所以说俄罗斯对吧，它的盟友又是一个粮食大国，所以说这个它死不了，就扛着呗。到那时候美国因为它的政治压力，最后你像当年的越南，不是美国打不过呀，是美国国内乱了。阿富汗为什么撤，也是因为美国国内的负担太大，最后美国放弃了啊。所以说这是一种慢性的放弃啊，这会拖很长的时间，这个是很痛苦了。另外一种情况呢，那就是看川普，这现在又不行啊，没有这个迹象啊。那你川普你得跟德国他们这帮人说好了，对吧，三四十国大家一块儿来护航来怎么样，那你伊朗是不敢动的呀。多国部队到这儿来一块儿来整这件事儿，那伊朗也就知趣儿，后边的就好谈了。可是川普现在自己他过不了这一关，那最终的结果谈是一个拉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就炸烂不可能啊，夺岛什么的现在都已经失去了时间窗口，现在看也不可能了。所以说未来呢就是一个漫长的煎熬，最后美国放弃，然后或者就是多国部队一块来，咱们靠声势逼他就范。但现在这两件事儿在川普手里都不行，想他也做不到。现在不是伊朗人不信他的问题，现在连盟友也不信他，这是目前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了。来吧，那今天呢咱们再看一眼这个油价啊，我再刷一下，我这有一点延迟啊。现在布伦特还是95.17块啊， WTI 88.84块，还都是涨了5%多啊，这个还是确实是涨了。然后呢日本股市涨得更多了，过了500了，已经到了550了，涨接近1%了啊。道琼和标普呢期货还是在跌啊，其他的股市还都好了啊，大家还是在赌刚才我说的那个原点啊。我们这节目里是有朋友，经常有朋友给我写信说感谢大康的资讯，你看我在股票里挣钱了，然后给我们一点财务支持，分享一下。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在听，但是呢我特别提醒大家，您要赌这件事儿，也就是在美国开市之前川普会不会软，也就是取消二道封锁，让伊朗坐在谈判桌上然后再扯皮啊，后边那事儿就延60天延45天，会变成那种局面。也就是您得赌这个行为，川普已经那么多次了，那这次会吗？我可不敢说啊，我认为会，但是呢我没那么笃定啊，这个呢您自己来判断，您压这个宝啊，这个大家来看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这新闻，大周末的也没什么更多的新闻，那现在就说说这个乐儿。北京亦庄搞了第二届机器人马拉松赛，就半马半程马拉松赛啊，这个很有意思。一帮奇形怪状的一帮这玩意儿啊，人家还专门给封出一条路来在那儿跑。最终呢是遥控组带着遥控器的，我看呢那个机器人冲过，还有三个拿着遥控器的小伙子跟着一块儿跑过去了啊。半程马拉松挺多的，那20多公里呢，以48分19秒遥控组冲过去了。自主导航组，也就是没有遥控，就他自己跑的，是50分26秒。这两个记录都破了人类的记录，也就是人类半程马拉松的记录是56分多，他们呢是50分，等于比人类快了6-7分钟吧，是这么一个状态。但遥控的和那个自主的它有一点差别，它主要呢推广的是自主的嘛，自主的是标准，那我要遥控的呢乘一个1.2， 哎，你得把你的这个成绩乘一个 1.2， 然后咱们再统一在一块比，最后呢那个是什么齐天大圣队获得了冠军啊，是有这么个事儿了。整个这次呢是有20支队伍参赛，20多公里跑下来的总共有6家的机器人。我看啊啊，一年前啊那个是有20支队伍，今年是有百余支队伍参赛，去年有6家，那今年呢那家数就多了啊，很多都完成了，大幅度提高了啊。当然后来我因为要做这节目呢，我就点开那视频，我看着这帮小怪物跑，我定眼定睛看了看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尽管呢这么说，这里边你也不能说它造假，但是还是有问题。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遥控的那个冠军，一路上他48、49分钟到的嘛，多次跌倒，跌倒了以后呢，那个遥控的人过去还把他扶正，然后再次跌倒，最后到冲线前200米跌倒，这几个把他给扶起来，晃晃悠悠再跑过去，然后在过程中呢还更换电池啊，还往关节喷润滑剂啊，还给甚至给敷冰块来给这机器降温。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堆大玩具啊，你说他这是什么 AI 什么机器人有多先进，实际上那小型的玩具里边跟那颠颠跑的 能做很多呀，那中国的玩具做的是世界闻名的，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对这个很不以为然了，就是一个大玩具呗，这有啥呀，这个大家认为一般了。后来这件事呢，我和一个搞这件事的朋友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啊，问了问业内的专家，他说这个呢首先从这个比赛来讲，我说为什么咱们中国打弄的机器人都要打拳都要跑步呢，哎，他说这是一种极限啊，拳击啊什么的搏斗啊，包括这个长距离跑步，你看那汽车对吧，你各个大厂都得到 F1 赛场上一较高低啊，来显示自己的极限能力有多少，所以说这是一种极限测试，哎，这个我就懂了啊。你别简单叠个毛巾啊，或者是叠个什么被单，说那个不够极限啊，咱们要把它逼到极致，他说这个呢是大家追求的这么一种方式啊，这个我懂了，好吧，那就是这样。我说那你现在弄一大帮来跑这玩意儿在这儿耍宝出洋相，这个有意思吗？他说这个呢水平确实是不高，你现在说丰田前两天他们放了一些视频，人家那个就做得非常的精美，而且呢那个手部的动作各方面啊非常的高级。特斯拉前一阵儿，他可能是把他这个手部的那个部分的专利他给公布了，同时呢也做了一些视频的表演啊，那个细腻的程度啊什么的等等，非常的漂亮和高级。他说和那个确实是比不了了，咱们这个是不行，但是呢电机的效率、关节的控制、平衡的算法，这机器人续航能力、材料的轻质化，另外那有自主机器人嘛，它那个实时决策系统简单的处理，他说这个确实和去年相比有大幅度的提高。他跟我提了一个，你说那当年第一个火车头还跑不过马呢，当时弄个火车头弄一段小段铁轨和马比赛，没跑过马，是这样。所以说一开始都是那么步履蹒跚、踉踉跄跄，看起来不像那么回事儿。但是你得看这个程度，去年那都没法看，今年这个就有一个大的提高。他说这个呢确实你得承认啊，这个你不能否认，这一点我也承认了。我说那为什么这么招摇呢，咱们找个体育馆里边啊一帮专业的咱们比划比划就完了。他说那不行啊，那不行。为什么在中国呢？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关注经济和网红经济，这里边背后就是吸引资本， 那么多人关注，在社会上卷起一个小旋风来，让大家来投资，吸引那帮大豪啊，那手里有的是钱，不知道投什么，都知道未来的世界是机器人世界。上一个产品是什么？是手机，对吧？从乔布斯搞完了啊，掌上电脑手机之后，手机智能化之后啊，大家主要的投资都是手机。那下一个呢？标的物就是机器人。机器人落地，这个商品落地，这个是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呢，他说的这三点啊，我认为我还能接受，我认为能接受啊。但是我又仔细的看了看，这个我就是我自己看的了。现在呢，在全世界有各个大厂，人家都在研制这个。中国这个一些公司呢，可能因为资本问题或者各方面问题吧，就比较粗糙。那些大家伙他的成本很高，花的钱也很多，人家搞得又非常的精细，人家倒用不着什么出来比赛，人家就做各种测试，人有的是人投资，人家也不用在这儿啊这么渲染。人家给拉了这么五条，这里边首先是研发能力，这里边就是算法，就是控制嘛， AI 大脑就这些东西了。这个呢和中国没关系啊，中国这个在这方面是非常初级的一个水平。核心零部件，这里边就说到传感器啊、芯片啊、电机啊、减速器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中国呢基础的还行，但是高端的东西、中高端的东西也不行，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水平啊。制造能力这个现在说不上，因为别人都在研发，没有到量产。你要将来到量产，那中国毫无疑问啊，组一个大厂来搞这个，就跟做特斯拉车一样，中国这方面是拿手的。但现在呢，中国这个没机会来展现。商业落地，那是中国绝对是第一位的啊。这个呢，他们会把它商品化，大量的资本和生态，这生态呢，企业的上下游，整个的产业链啊，这个包括各种工程师。啊，后边那种源源不断的资金，这个中国也没问题。也就是中国呢，现在处在产业链的下端，也就是上边那个研发核心零部件和上边的制造能力这方面，中国现在拿不到。那中国这个是什么？那目前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业内专家跟我说的啊，说大康，你知道炮吧？我说我知道啊。说那个弗朗机啊，这就是。法国的过去咱们叫 France 嘛，到中国叫弗朗机，就法国大炮。后来呢，当时葡萄牙人用这个法式大炮打仗，后来那个红毛鬼子啊，弄给中国人，当时叫红衣大炮啊什么的，红衣大炮就是那弗朗机炮，那是当时中国后来见到的。但在那之前，中国自己是有炮的，是土炮，也能打，就很近啊，打得很粗疏，也打不远，也不准。他说那你说中国自己原来的那个城头上摆着那个土炮和人家那个弗朗机炮，这两个都叫炮，都叫机器人，你告诉我这是一件事儿吗？我一下就听懂。也就是中国现在这帮资本的狂欢，现在在那个马路上跑着的这帮人是中国土炮，和人家所追求的那个产品，严格讲都叫机器人，但不是一回事儿。人家是那个层次的一件事儿，你呢是底下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模仿啊，一种土造的这么一种东西。你说这个绝对没价值，我也不相信。他们也在为未来的量产啊落地做这种基础的准备，但是呢，真正的机器人在人家那儿啊，人家那儿是弗朗机，你这是土炮，都叫炮。天上地下的差别，这是业内人士给我的说法啊。我呢今天把我这件事的理解我也推荐给大家啊，大家也发表您的意见，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还是不对啊。我认为我听着挺靠谱的啊，这是两回事啊。你看那鸡街上啊，就把它给庸俗化了，就把它弄得完全的炒作化、市场化、资本化，在那儿啊在那儿折腾，有进步，但是呢你还是土炮，你还是一个智障机器人，你的 AI 你的智能啊，包括里边的核心部件等等这些东西，你还是没有啊，你还是没有。但是我相信将来会有一天中低端机器人会被中国人所垄断啊，就像现在做冰箱做电视啊做这些东西一样啊，这个全球的基本的啊把它通俗化商业化啊让每个人都买得起，我相信这一点最后可能是中国人来干，但是目前这上半段啊差远了，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了。也不能说他耍活宝，这个有意义啊，但是呢真实的样貌就是这样的啊，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观察。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Ryan 说应该会封锁到年底，顺势成为战时总统，反正川普中期选举必败，不如搞他个大的。那就得大了，那就炸烂了，那就谁也别过了，那要到那种程度那就不好说了。因为一旦把海湾炸烂，这世界下一步这个多米诺骨牌倒向哪儿没人知道，因为这意味着这 20% 的油彻底出不来了，全世界就乱了。当时乱到什么程度，未来会不会这个发生新的战争，因为大家要抢资源，后边会演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不知道了，那是一个未知。那不知道会不会我就炸烂伊朗，你把我都给炸烂就完了呗，那不知道啊。哇，这太可怕了。狄言说地面先不说，三航母炸电厂是够的，穿想绕过以色列解决是不可能的，就像好像绕过乌克兰谈俄乌一样，洞见啊，这是没问题。三航母炸电厂炸桥太轻而易举了，因为那儿没有防空嘛，啊，这个就随便打。另外还有以色列呢，他你要一说炸这个，那以色列热情倍增，那我来，您给我上边给我关地料阵，我去炸。以色列呢爱干这事儿呢，对吧，彻底解决百年之敌，一个心腹大患彻底撂躺下，那太重要了。所以说这个啊，所以说对以色列很多东西不能用道德来谴责，你不活在那儿，你没有受到那种强敌环伺的都想把你从地图上抹去的那种威胁，不要说漂亮话啊，那儿是生存之战，那儿不是道德之战啊。所以说对以色列那儿他要干什么，你得多想一想，换位思考一下。麦田说美国必须拿到浓缩铀，拿不到的话就不算胜利，两个标杆嘛，一个浓缩铀，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绝对要恢复到以前，恢复不到以前就是大败，那没办法。所以说那你说这导弹射程问题呢，那归以色列来解决了，那周边胡塞珍珠党那归以色列他们来解决，但美国这两个核心问题哪个达不到的话大败。温莎公爵，我觉得是美国把谈判破裂的责任给伊朗坐实，为下一步的轰炸提供充足的理由。我建议您呢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我建议您把华尔街日报的这些文章您仔细的读一下，在这里边你能够充分了解川普在这场战争中后期的那种心态。一开始得意洋洋啊，天天享受看那些炸伊朗的画面啊，太爽了，到后边他发现坏了，他那个心态就是想撤了。刚才讲嘛，在 F-15 战斗机掉下来之前，那时候他已经开始通过巴基斯坦跟人家去求和去了，他不想打了，所以说他的退役已决，他不想在这里边搅和了。原来我们还费劲给他分析什么哈尔克岛，还什么夺阿巴斯港，到那一死人或者一怎么样，你看就那飞机一掉，把他给吓得骂了大伙好几个小时啊，马上我就变成卡特了，就当年那个灾难又出现了，又怎么怎么样，他就在那儿抱怨，最后你出去吧，你不要进来了，最后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你就能知道他这个人的底色，他这个商人的这个他的骨子里还是胆小怕事的。但是呢对他自己的朋友那撇着大嘴，也知道惹不起他嘛，啊，欺负人霸凌啊，对这种硬茬子对这种铁板碰一下他就回来，所以说基本都是这样啊。星辰大海，现在就看互相升级到什么程度，谁先受不了，就是回到那个经济对赌啊。 伊朗比较合理和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只要美以不打击伊朗，伊朗就应该开放海峡，适当开放啊。至于谈判，那就慢慢谈呗，只要海峡开放，伊朗就不会再轻易打。现在呢互相升级就后果未知了。伊朗升级行动主要是打击周边国家，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其他国家也会施压伊朗。当然呢，川普有可能先妥协，但伊朗也可能受不了压力太大先妥协。伊朗怕打不怕拖啊，是川普是怕拖的。后边那个我特别同意啊，但前边那个呢，说他开放海峡，我现在认为这不会。他呢现在的战术就是把油价搞到95到105之间，川普就受不了，不能再高了，再高呢全世界就都跟他急了，那全世界的压力都奔他来了，就我刚才我说那多国联军就有可能形成。所以说他把它控制到或者90到100掉在这么一个高位，他自己的油也挣钱，所以说你还真没辙啊，这个他是收放自如，他是可以控制的。Nobody 说川普就是要利用经济逼迫来放下军事谈经济，只要伊斯兰革命卫队不放弃武力威胁，川普就会用经济继续压榨革命卫队，看谁能撑到最后，就回到当初的基本面。哎，我断你的油，那伊朗就断全世界的油，就像礼拜六昨天零，那咱们就看呗，看谁先受不了呗，那您说谁先受不了呢？我认为川普受不了，因为前一阵一直想谈，就是因为油价崩了嘛，股市崩了嘛，所以说他会受不了。伊朗那儿就多饿死几个人呗，他那老百姓他在乎吗？他不在乎啊！你看三胖他在乎吗？你制裁三爷我不怕，饿死活该。墨尔本老农，关键的问题是你战争只是轰炸，这叫什么玩意儿呢？然后就不敢打了。那二战中美国也是被迫卷入，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但也打出了美国80年的好日子。现在老川把这些成果都摧毁了，空有一手好牌打了个稀烂，那这个时代是真有意思。那没辙呀，问题是一上地面他就得死人呢，他看不了死人。你看一个飞行员差点被人抓走，把他给吓的，把大伙气的，你出去吧，就到这么个地步。你真打哈尔克岛，那就是海中间那么个岛，周围呢山都比他高，往那儿射导弹什么的，那炸死几百人，受得了受不了啊？你真让伊朗打沉一条驱逐舰，那上边有好几百人呢，那完了，那川普就得疯了。所以说他受不了这个啊，他所谓的极限施压就是靠他那张嘴啊进行恐吓威胁，可是你这玩意儿用的时间太长了，次数也太多了，你现在又说炸人电厂炸人桥梁，您都塔扣几回了，我都不记得了，大概五回了吧，你认为今天伊朗还会怕吗？他不怕了，而且这两天人家又扒拉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你弄我，我也弄你啊，所以说更不怕了。所以说这个呢没辙啊，所以说明天的焦点就是看撤不撤封锁，这是我们明天在美国开市之前关注的唯一的一个重点啊。如果没撤那就热闹了，明天我们再说吧。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